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中的粤语广播，现在1月10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新泽西州宣布禁止在州政府所拥有和管理的所有电子设备上使用抖音国际 TikTok。在过一个月当中，美国有十几个几乎都由共和党人领导的州政府作出类似的宣布。新泽西州是由民主党人领导，因此他们星期一的决定格外令人是注目。州长麦菲仲宣布，除了 TikTok 被禁之外，十几家中国和俄罗斯的科技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亦都同时被归入禁令的清单。州长办公室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中国政府可能要求直接跳动提供用户的数据，这个令人担心国家安全受到影响。此外， TikTok 在欧洲亦都拥有众多的用户，并且受到欧盟官员的关注。欧盟内部市场执行委员布雷顿星期一说，他们将会提醒 TikTok 的负责人尊重他们的规则，包括对他们使用的演算法保持透明。TikTok 的首席執行官是周受资计划这个星期前往布鲁塞尔与欧盟高级官员会面，试图缓解欧盟的忧虑。TikTok 否认中国政府直接或者间接参与了公司的运作。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州长德温星期日签署行政命令，禁止在州政府设备上使用热门视频应用 TikTok。另一方面，随着共和党人控制新一届美国众议院，并且要求更加严格的审查，这个中国公司控制的短视频分享应用程序可能面临动荡的一年。另外，蒙大拿州的共和党籍州长吉安福特上个星期呼吁该州大学校园禁止使用 TikTok。 蒙大拿州一个月之前亦都已经禁止在州政府的设备上使用这个的应用程序。TikTok 由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所有，是抖音的海外版，近年来在美国引起政治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关注，包括保守派人士在内的批评者说，这个有着千百万美国年轻用户的应用程序可以被中国共产党利用进行间谍活动或者是政治的宣传。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星期签署了一项新的法律，禁止在联邦的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这个法律还禁止在美国联邦众议院和参议院使用 TikTok。 中国拒绝了美国军方的去冲突谈判的建议。中国和美国的飞机上个月在南中国海上空发生了一次不安全的空中遭遇。美国提供敏感议题的背景介绍的外交消息人士说，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星期五通话的建议被取消，因为北京拒绝参加。五角大楼发言人梅纳斯宗教在回答美国之音就这个提问的时候说，奥斯汀部长上次与中国国防部长交谈是11月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几个星期后将会前往中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布林肯与中国官员的会谈会包括竞争影响的领域，两国的关系在这些领域可能变得更加敌对，亦都涉及美国能够确保负责任管理这些领域的方法，但亦都包括美国能够寻求甚至加强合作的领域。预计布林肯是会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外交部的新部长秦刚和中共政治局委员王毅。美军说，中国海军一架 J-11 战斗机12月21号在南中国海上空拦截一架美国空军 RC-135 飞机的时候，进行了一次不安全的操作，迫使美国飞机在国际空域采取规避的行动，避免碰撞。中国发言人随后说，是美国违背了国际法，并且指责美国误导公共舆论。美国官员鼓励中国军方根据军事海事磋商的协议机制，使用通讯的频道，改善空中海上的操作安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巴赫穆特周围继续爆发激战。俄罗斯加大了对乌东顿巴斯地区巴赫穆特周围的进攻。巴赫穆特以北几英里的苏勒达尔周围的战况尤其激烈。据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说，俄军又开始了一次重大的进攻。 马利亚尔在电报平台上说，乌军击退了俄军之前对苏勒达尔的一次进攻，但是瓦格纳集团的大批的部队很快卷土重来，并且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动用了新的战术和更多的士兵。他说敌人真的就是踏过自己士兵的尸体，动用大量火炮、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和迫击炮。进攻的部队是来自瓦格纳最好的预备队。他说预计新的进攻将会是猛烈的，俄军已经重新集结，并且向苏勒达尔增调了部队。乌克兰地面部队司令塞尔斯基中将说，虽然俄军拼命企图从不同方向冲入城市，而且将瓦格纳分子最职业的部队投入战斗，但到目前为止俄军还未有成功攻陷苏勒达尔。乌克兰官员说，他们正在加强巴赫穆特周围的兵力，并且击退瓦格纳武装分子的不断进攻。瓦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戈津将目标对准了该地区庞大的地下的矿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在每晚视频讲话当中说，坚毅不拔的乌军在顿巴斯击退了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帮助国家是赢得了时间，争取了力量。一架改装的巨无霸客机星期一载住一枚维珍轨道火箭从英格兰西南部起飞，这个标志着首次从欧洲西部尝试将卫星送入地球轨道。然后飞机升空大约两个钟头之后，维珍轨道公司说发射行动出现异常。这架被称为宇宙女孩的维珍航空公司的改装波音747客机星期一晚间从康沃尔起飞，吸引了近千人观看。该公司在推特上面说，他们似乎是出现一项的异常，阻止他们进入轨道，他们正在评估有关的信息。巴西政府星期一是誓言保护民主并且谴责恐怖行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几千名的支持者一日前冲入了巴西国会最高法院。总统卢拉星期日晚间视察了被严重毁坏的政府的建筑，并且下令对首都巴西利亚的联邦区实施联邦安全干预。这里的总统令是让政府拥有特别权力恢复首都的治安，有效期至1月31号。卢拉国会领导人和最高法院的院长星期一发表联合声明说，巴西的捍卫者反对恐怖行径、故意破坏、犯罪和政变企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面对蜂拥而至嘅中国游客，业界翘首以待，但系各国嘅防疫咧就有另一种嘅两手准备。我哋会报道中国重开国门之际咧，多个国家对中国实施限制，咁专家认为呢个唔可以怪其他人。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中国旅客认为英国新增嘅入境防疫措施合理，落地未有要求核酸检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部分中国旅客入境英国之后咧，表示理解英国针对来自中国入境者嘅防疫措施，但未有见到英国政府所指嘅自愿核酸检测站。佢哋都期望有关措施会尽快结束。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喺伦敦嘅报道。
一啲到达英国伦敦嘅中国旅客对美国之音表示，新设嘅入境前病毒检测系合理嘅要求，可以理解英国担心有变种病毒传播嘅风险。中国解除严厉防疫封控政策之后，疫情大爆发。英国在新年之后要求由中国入境的旅客需要出示48小时内的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其后英国再新增要求，自1月8号开始，来自中国的旅客在抵达伦敦希斯路机场之后会有自愿性质的核酸检测，但是检测结果为阳性者都无需隔离。英国卫生大臣柏健熙解释新政策的时候说，中方没有分享详细的卫生资料，因此英国需要作出相关措施。他说英国政府会不断审视情况，并且与中方合作。范先生和太太和个仔乘坐中国国际航空1月9号晚上的航班，由北京去到伦敦希斯路机场。他认为在中国防疫措施放宽之后，英国要求检测阴性证明并不意外。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应该正常吧，因为中国现在不是疫情放
开。他说这个都正常啦，因为中国现在不是疫情放开了吗？放开感染的人多了，所以他们要求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从商的范先生说，过去三年他没有离开中国，此行是为了送个仔去英国升学和旅游。他说他们的班机大概半满，在航班着地之后一个小时就顺利排队过关，领取行李离开。在同一班机上面的连先生也都对美国之音说，英国的措施和中国以前的做法是对等的。
因为以前中国曾经要求过大家嘛，对吧？虽然中国现在
他说，因为中国以前都曾经要求过大家，是吗？虽然中国现在开放了，但是因为中国比较严重嘛，所以我理解。同行的连太太就说，他认为可以理解英国的做法，是提早对可能出现的变种作准备。商人范先生说，奥密克戎变异株已经在中国流行，他不认为中国的疫情数字有问题，中国只是放宽防控措施比其他国家慢。他说落机之后并没有见到有任何人被要求做核酸检测。
对每个国家要求不一样，对这个认识也不一样，他们这个
范先生说，每个国家要求都不一样，他们这样规定的话，那肯定是自己的考虑，我们尊重所有国家自己的考虑。中国旅客连先生也都表示没有见到有要求核酸检测。
我觉得
他说，我觉得反正确实国内的资讯不够清晰，数据和我们体会到的真实数据差很多。在同一班机上面抵达英国升学的大学生王小姐对美国之音说，大学有跟她说入境的时候会有抽样检测，但在过关的时候她就没有遇到。另一对中国旅客也都表示没有见到有检测站。除了英国之外，近20个国家都要求由中国入境的旅客提供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范先生认为这样的措施没问题。
我觉得这很科学，看是不是奥密克戎，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病毒。
他说，我觉得这个很科学，看是不是这个奥密克戎，或者说有没有其他变异的没发现的毒株，都有可能性的。范先生又说，希望英国和其他国家针对由中国入境的旅客的措施会在一两个月之后就结束。连太太就说，只是要求阴性证明没问题，如果入境需要隔离他就不愿意。连先生就希望其他国家会好像一些东南亚国家一样，对来自中国的旅客不设限制。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你而家收听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从1月8号起全面开放出入境管制措施，标志住持续咗接近三年嘅新冠清零政策正式结束。但系世界多个国家已经开始实施针对中国有限度嘅旅游限制措施，主要系要求旅客提供行前48个钟头内嘅新冠阴性检测证明。咁做嘅理由系中国嘅病例激增，以及疫情信息分享嘅不充分同不透明，可能导致更危险变异毒株出现。中国对此表示反对，并且系威胁报复。但系卫生专家话，旅游限制虽然唔能够防止新毒株嘅传入，但系喺缺乏嚟自中国嘅更加详实嘅疫情信息嘅情况之下，呢一类措施系有意义而且可以理解。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喺华盛顿嘅报道。
中国嘅措施包括唔再对入境人员进行全员核酸检测，以及集中隔离。入境者只系需要提供一次行前48小时嘅核酸阴性检测结果。对国际客运航班嘅5:1以及系客座率限制亦都系被取消。同时恢复嘅包括受理审批中国公民因出国旅游访友申请普通护照、签发出入境通行证、办理内地居民港澳通行证的申请，以及是陆路口岸和水运口岸客运通关。放松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入境隔离检疫措施，意味中国公民出国的需求会大增。中国日本的旅行订票服务网站携程的数据显示，12月27号，中国政府宣布将放宽入境管控措施之后，在该个网站预订出境航班的数量激增了 300%。 然而突然放弃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导致了14亿人口的中国的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到新冠病毒，引发的一波感染海啸。很多的医院不堪重负，药店货架上的药品亦都被抢购一空，殡仪馆亦是火葬场亦都是尸满为患，不堪重负。科学家表示，好似奥密克戎咁样嘅新冠病毒变异株，好容易响以前好少有人感染过新冠病毒嘅地方迅速传播。中国新冠病例嘅激增立即引发咗国际关注，目前有10多个国家要求对嚟自中国嘅旅行者进行新冠检测。意大利、印度、日本同美国系首批对嚟自中国嘅旅行者实施新限制嘅国家。美国卫生官员表示，中国就本轮席卷全国各地的新冠疫情大爆发所提供的数据是非常之有限。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大流行病中心主任老佐表示，要求来自中国的旅行者在抵达前两日提供新冠检测阴性报告，并不是能够阻止病毒的传播，但是考虑到中国疫情的规模以及它的透明度的突然下降，可以理解为什么各国都很紧张，并且试图减缓病毒的输入，直到他们能够了解更多的信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去年12月21号就曾经表示，世卫组织是需要更详细的信息来了解中国疫情可能带来的风险。他在12月29号发出的推文说，在缺乏来自中国的全面信息的情况之下，世界各国正在以他们认可为可能保护他们人口的方式采取行动，这个是可以理解。世卫组织1月4号再次敦促中国政府迅速提高有关住院以及死亡的可靠数据。一些官员认为，中国提供的新冠病例数据低估了上述两项的数据。世界卫生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瑞安表示，中国公布的数字低估了疫情的影响，特别是在死亡方面。他说中国政府对新冠死亡的定义范围过窄，中国卫生部门对新冠死亡的界定标准为由病毒直接导致呼吸衰竭所造成的死亡，因为其他的疾病或者基础病导致的死亡不归为是新冠造成的死亡。中国最高卫生部门国家卫健委已经不再公布每日的新增病例数字，该工作转给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该机构1月6号公布的新增死亡病例仅仅为3宗，在过去一个星期公布的日新增死亡病例从未超过5宗。 在中国1月8号重新打开国际之门的时候，又有一些国家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是需要提供新冠检测阴性证明。葡萄牙亦都加入了要求来自中国的乘客提供新冠阴性检测证明的欧洲国家名单。而德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则是建议取消前往中国的非必要旅行。葡萄牙的检测要求从星期日开始生效。而此外，往返中国的乘客与机组人员在飞行期间必须要佩戴口罩。里斯本机场将会对废水进行监测，以确定病毒的毒株，并且进行基因组的测序。另一个中国游客的热门目的地泰国要求从星期一开始，入境者需要持接受至少两剂的新冠疫苗证明，购买包含新冠治疗的医疗保险，并且在离境之前接受新冠核酸检测。不过这些要求并不只是针对来自中国的旅客。乔治城大学奥尼尔全球卫生法教授高斯廷表示，由于中国的病例的爆炸性增长，不要求进行新冠检测在政治上是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高斯廷同时是兼任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公共卫生法暨人群协调中心主任。他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表示，还是需要更好的基因组的监测，以便迅速识别危险的病毒变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月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示，各国的防疫措施应该是科学适度，不应该影响国家之间正常的人员交往又是交流合作，不应该有歧视性的做法，更加不应该直接搞政治操弄。他还说，针对有些国家出台不合理的做法，中方将会结合疫情情况以及防控的需要，按照对等原则采取相应的措施。香港大学的流行病学专家高本恩表示，他的理解就是中国仍然在继续要求对入境中国的人提供核酸阴性检测证明。他在一封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反问说，他们是在说自己的政策不科学以及过度吗？不单止如此，从香港入境中国内地的旅客亦都需要出示48小时内的新冠阴性检测证明。而当其他的国家对中国实施同样的政策的时候，北京却是表示不满。乔治城大学的高斯廷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是无资格批评西方的旅行限制措施，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北京有着世界上最具惩罚性以及严苛的旅行限制。虽然流行病学家的主流观点仍然是针对单一国家的旅行限制对于防范更加具传染性的病毒变体的输入效果不大，但是目前很多国家所采取的措施仍然是有价值。香港大学的高本恩说，对旅行者的感染以及病毒株的监测对了解情况是很有价值，可以在一些机场在自愿的基础上面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1月8号解封，各国的观光旅游业呢全部都期盼中国的旅客能够逐步回流去振兴当地经济。不过面对中国的出境潮，日本等国就严阵以待紧缩检疫措施，宁可牺牲观光财亦要防范新冠病毒变异株可能入侵。而在元旦假期刚刚过了之后，中国境内包括海南三亚市的旅游市场已经感受到这一波的景气回暖。只不过元旦境内出游者传出机票住宿是所费不菲，令到中国的普罗大众在网上大叹话，原来只有我穷，以及中国贫富两极世界的参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在1月8号取消公民出国的限制，届时封关三年， 闷坏咗嘅中国观光客可能蜂拥而出。根据财新网12月底嘅报道，北京12月26号一宣布解封嘅该个星期，唔理系去边一个网、携程网还是系飞猪等旅游网站嘅国际机票搜寻量都大涨咗7至10倍，显示部分中国公民对出国旅游嘅迫不及待。而搜寻嘅热门旅游地则系以泰国、日本同南韩为最大宗。对于中国旅客回流可能带嚟嘅庞大观光财，各国多数嘅观光旅行行业莫不喜迎。观光大国包括系泰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同新西兰等，系敞开国门，以免除落地筛检以及系免隔离等措施嚟欢迎观光客，并且系期待住逐步回流嘅百万陆客能够振兴当地嘅经济景气。位于泰国首都曼谷嘅光明旅游经办的中国观光客旅游业务已经是长达20年。一位不愿意透露姓氏的经理素柏差对美国之音就是这
样说，
他说三年疫情期间公司生意不是那么理想，但是目前已经收到大约是100多名的中国观光客预订2月份该公司的旅程，是2019年疫情爆发前每个月500人的水位的两成。素柏差话，公司期待住系未来陆客逐月回流，而且系四月之后可能有比较大嘅反弹，特别系若然系泰国政府能够进一步取消旅客出境前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嘅规定，以更加宽松嘅检疫措施嚟提高中国旅客回流嘅意愿。当被问到会唔会担心中国观光客传入病毒嘅变异株再次冲击到泰国嘅经济时候，素柏差话观光财当前佢只有系一啲啲五成嘅担心。泰国自2021年9月重新开放之后，观光业少有起色。2022年吸引到超过1000万人次嘅国际游客，不过少咗中国观光客。布吉岛、苏梅岛等南部海岸城市人潮挤聚的景象仍然不在。随着中国解封，泰国政府希望今年能够争取到500万的特中国旅客，大约为是2019年疫情爆发前的45%，其中50万人可望在1月底的农历春节假期前是造访泰国。中国境内新冠疫情加剧，再加上疫情资讯不透明之下，中国旅客这个时候若然蜂拥出国，所引发部分国家担忧病毒乱窜或者可能的变异株入侵。例如南韩爆出上个星期境外移入的460个的病例，有 31% 是来自中国。而意大利亦都传出上个星期一是一架是从中国飞抵米兰的航班上面有超过 52% 的乘客的核酸检测呈现阳性染疫。至于台湾自1月1号以来针对自中国返台的班机上面的数百位旅客，亦都一度采取是发现出至少是 25% 的阳性率。偏高的阳性率令到部分的国家坚信对中国游客收紧检疫规定的必要性。日本在去年12月底率先对中国入境旅客恢复边境管控措施，要求具有7日内中国旅游史的所有旅客都必须要接受落地筛检，若然验出是阳性测是需要隔离7日，无症状者亦都要隔离5日。自1月8号起，日本更加将升级是管控，要求所有来自中国入境的旅客都必须要是检负阴性证明，而且是机场筛检亦都由快筛改为是精准度更高的核酸检测。继日本之后，美国、台湾、南韩和英国等国家亦都跟进对中国入境的旅客实施程度不一的检疫管控，其中北非国家摩洛哥是最为严格，自1月3号以后更加全面禁止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以防病毒传播。位于东京的日本旅行业的协会理事长志川格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日本民众的确是颇为担心入境的中国旅客散播病毒，但是日本独挑中国游客的检疫措施不科学，他希望很快就会解除，因为中国疫情快速蔓延之下，中国人应该是很快会达到群体免疫。
We don't have many anxiety about spread of the new variant in mainland China.
志川格表示，一般旅行业者唔担心新嘅变异株响中国嘅传播，佢哋仍然系欢迎中国观光客嘅到访，应该系会错过农历春节嘅商机，所以下一次嘅商机应该系响三月底到四月嘅樱花季节，之后就系五月嘅劳动节假期或者系暑假。今年到日本訪問的大陸遊客人數會攀升，因為很多人預約了是美國、台灣和日本的旅程，但是是否達到四或者是六成的復甦，這個仍然很難預測的時機點。志川格表示，他對陸客回流的前景頗為樂觀，一方面因為日本一向是中國旅客出國首選旅遊地的前三名，中国旅客亦都系日本观光市场最大嘅入境客源，系部分小城镇赖以为生嘅生命线。2019年疫情就系有960万名嘅中国观光客到日本大肆采买，再加上近期人民币对日元大幅升值，从1:13升值到1:20，有利于中国旅客嘅购买力。佢仲话，日本唔理系手錶等奢侈品，还是系药物、食品或者系化妆品，都供应充足，唔怕中国旅客疯狂抢购。不过日本境内嘅观光量能系不足，唔理系航运、住宿还是系境内嘅交通，都缺乏人力，只有疫情爆发前嘅六七成嘅能量。而且单单系广州飞日本嘅航班，每个星期亦都只有两班，因此国际观光客嘅业务嘅复苏可能系会缓慢。相较于泰国，日本喜迎中国观光客，位于台北的中华民国旅游业品质保障协会发言人李奇岳表示，陆客商机对台湾来讲可能是一块受限于政治而吃不到的蛋糕。
如果是大陆来台旅客，我想疫情已经不是最大的考量。如果两岸关系没有改善，来台湾旅游的
李奇岳对美国方表示，如果是大陆来台的旅客，他相信疫情已经不是最大的考量，如果两岸的关系没有改善，到台湾旅游的市场，台湾业者不用太期待，因为纵使是现时是没有疫情，两岸的关系是在这个更绷紧的情况之下，这个市场是没有办法可以做，因为没有和平就没有观光，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的政策会主导一切经济的走向，所以当两边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中国的观光客就不会来，这个市场也都不会好，你一是就是怎样去宣传促销也都没有用，所以根本的问题是解决双边的关系。李奇岳话，中国在2019年的出境系旅行的次次是超过1亿人，是全球观光市场最大的客源，而这群人占中国总人口的 15%， 属于经济实力较佳的富人阶层，尤其是疫情刚放开的阶段，旅游量少，成本较高，若然是经济实力较弱的人不会选择第一波出国，亦都因此这一波能够出国的中国旅客购买力亦都应该属于坚强，不会受到中国的经济下行影响。对于各国对中国旅客宽松有别的检疫措施，他说这个是对各国的针对自身公共卫生和医疗量能的条件，来决定能否应付是这一波的中国观光人潮的承载量的差异。但是不理检疫的措施如何，各国解封的经验可以提出，只要放开境内旅游要恢复个七八成，出境旅游是随着航班的航运量多寡而恢复个四成，都是合理的估算。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预测，2023年全年中国国内旅游人次以及国内的旅游收入可望恢复至2019年疫情前的 70% 至 75%，入出境旅游人次亦都有望是恢复到2019年疫情前的3-4成。戴斌在1月1号发布的报告说，该院已经将2023年的旅游经济预期由谨慎乐观上调为是乐观，全年将会呈现稳开高走加速回暖的态势，季度增速有望是环比走高。中国境内旅游市场的春江水暖鸭先知，已经在上个周末的元旦假期感受到景气的回暖。据中国文化及旅游部的统计，元旦节的假期中国境内旅游达到5271.34万人次， 同比增長是 0.44%， 恢復至2019年同期的 42.8%， 實現國內旅遊收入的265.17億的人民幣，同比增長 4%， 恢復至2019年同期的 35.1%。 根據成都商報的報導，元旦期間前往海南三亞市的洋康旅客是擠滿了班機，每晚12萬人民幣的8人房間亦都是被訂光，當地的旅遊業盼來了春天。攜程旅行在1月8日是更加發布報告預告，一月的一至五日的期間，農曆春節期間旅遊產品的預訂量比去年上漲了 45%， 人均旅遊花費同比將會提升 53%， 其中三亞20萬元人民幣一晚酒店以及是西雙版納8萬元人民幣一晚的酒店春節檔皆以受慶。旅遊數據令到人經見是中國富人階層的消費實力，不過亦都映照出中國的貧富差距以及是兩極世界。多數中國網民對20萬人民幣一晚的酒店尤其是議論紛紛，更加感嘆自己的財力的單薄。一位來自山東名為是劉霞的網民在微博留言說，原來窮的只是有自己。另一位來自重慶的網民真是表示，貧富差距太大，人家住一晚頂農民工幹好幾年。而一位來自廣東的網民真是感嘆話，佢搬磚十年亦都存唔到係20萬人民幣，貧富世界嘅參差。中國普羅大眾受到疫情以及收入銳減嘅影響，今年旅遊對佢哋而言係一個奢望。一位52歲因為議題敏感唔願意透露姓名嘅江蘇南通市嘅市民對美國之音話，佢自去年4月以嚟至今連超市都唔敢去，而周遭同齡或者更加年長嘅人亦都擔心染疫，都係冇出行嘅打算。至於消費力，佢公司同事以往每到雙十一等等嘅大型購物節都係瘋狂購物，快遞到公司嘅貨係堆滿走廊。但是最近兩年大家都不太消費，連雙十一的期間都未有看到有人大買特買。他說旅遊可能是那些不怕染疫又花家裡面錢的年輕人才會做的事。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中国对多个地方的医院投入来自美国的治疗新冠药物 Paxlovax 以应付全国感染潮的同时，中国网络上的爱国大 V 和亲政府博主献礼在场针对 Paxlovax 和他的出品公司辉瑞的舆论战，传播虚假信息和阴谋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在过去曾经严厉打压质疑他的新冠管控措施的言论，特别是针对中国国产疫苗的指控，但目前外国博主们对 Paxlovid 和辉瑞的指责和反对似乎并未有受到来自审查机构和政府的惩罚。专家对美国之音说，目前有关 Paxlovid 的阴谋论不受到管控，反映出中国在这突然放弃清零口径之后，尚未建立起一套新的宣传叙事和审查指令，因此各类的言论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在过去几个礼拜里面，中国当局向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多地部分医院分发了辉瑞公司治疗新冠感染的药物 Paxlovid。 这款药物虽然不能够彻底治疗新冠病毒，但可以大大降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美国最有名望的医学期刊之一《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去年四月份发表的一篇论文称，未接种疫苗的新冠感染者在服用了 Paxlovid 之后，他的症状发展为重症的机会率降低了成 89%。 在去年11月底，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报告称，无论是不是接种了疫苗，新冠感染者在服用了 Paxlovid 后需要入院的机会率亦都降低了成 51%。 Paxlovid 在美国是处方药， 需要嚟自医生嘅许可。呢款药物嘅适用患者需要喺12岁以上，并有可能触发新冠重症嘅基础病。65岁以上嘅高龄老人系最适用嘅群体之一。患者喺出现咗症状嘅前五日之内服用，药效就系最佳噶啦。而喺中国，Paxlovid 被冠以特效药之名，并受到民众嘅热烈追捧。北京已经将呢一款药纳入咗去医保，但系价格依然高达到每一盒近2000蚊人民币。黑市上面每盒嘅售价甚至被炒到上万元。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 ，Paxlovid 已经成为咗一啲中国精英之间送礼嘅首选之一。但过去几个礼拜以嚟，包括子午合氏、上帝之鹰、胡烟雾禅等在内嘅中国网络著名民族主义博主纷纷质疑该药嘅有效性，有关该药嘅虚假信息亦都喺社交媒体上流传开嚟。一个最常见嘅质疑就系、如果 Paxlovid 咁有效啊，咁点解仲会有超过100万嘅美国人死于新冠病呢？例如微博博主唐哲同学就喺一篇贴文中咁样写到啦。一个因为新冠死咗几十万上百万人嘅国家研发出嚟嘅新冠特效药，特效喺边度啊？而事实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2021年底先至批准 Paxlovid 投入使用。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嘅数据统计，2022年全年美国死于新冠嘅人数大约为28万人。另一个广为流传的虚假信息，称辉瑞上海部一名营销负责人最近因新冠死亡，传播者试图以此来到质疑辉瑞药物的有效性。而事实上，死者的就职单位就是制药公司百时美施贵宝，并非辉瑞的。一些反对辉瑞的亲政府博主将 Paxlovid 进入中国归咎为资本作祟。博主真正的女歌咁样写到噶，辉瑞口服药进入咗北京嘅医保啦，医药资本嘅力量太过强大啦。正直的女歌同埋其他啲博主指控为 Paxlovid 辩护嘅中国医学基金会主席陶思亮收起咗嚟自辉瑞嘅钱，佢哋嘅证据系辉瑞曾经多次向中国医学基金会捐款。对此，父母皆是前中共高官的陶思亮透过被誉为中国民族主义教父的王晓东去回应，说自己的主席头衔只是荣誉称号，他已经离开了该基金会多年，目前从事慈善的事业。外国大 V 在过去中国三年的动态清零时期不断地为当局的各类防疫措施去辩护，在中国上个月初突然在新冠政策上急转弯之后，这些博主就选择继续传播一些过去的官方新冠话术，其中之一就是质疑辉瑞药品和疫苗的有效性。早在辉瑞疫苗还在临床试验的时期，中国官方传媒就开始重点报道这款疫苗可能带来的副作用。2020年9月份，新华社报道说，一些参与了疫苗试验的义工出现了轻度至中度的副作用反应。2020年12月份，中国央视报道美国多个州接种了疫苗的民众出现不良反应，引起美国政府的调查。2021年1月份，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质疑辉瑞疫苗造成了挪威23名老人死亡，文章称其中13个人的死亡原因已经有官方的评估，被认为是注射了疫苗的副作用所致的。而事实上，挪威当局调查了23个人当中的13个人的死亡原因，但未有得出是疫苗导致的结论。11月份，中国央视引用英国医学杂志的报告称，多名辉瑞前雇员爆料称疫苗研发过程中有伪造数据的现象。2022年3月，包括司马南在内的一些外国大 V 在网络上宣称一份辉瑞递交给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文件显示，它的疫苗有1000多种的副作用。 但是路透社一篇事实核查文章结合了辉瑞和美国食品药品局的回应，表示这个是部分人接种疫苗以后出现的反应，但不意味着和接种疫苗有因果的关系。另外，文件中包括的这些案例来自公众自愿提供，任何人都可以递交报告，无论报告的可信度有几咁高几咁低。就在有关副作用虚假信息流传于中国社媒的同时，中国卫生卫健委去年三月中旬静鸡鸡咁样批准将辉瑞的 Paxlovid 写入诊疗方案。中国传媒报道称，从三月十七号起，中国就入口了超过两万盒的 Paxlovid， 并分配到去上海、广东、浙江等至少八个省份的医院。在去年八月份，浙江华海药业与辉瑞签署协议，将会在中国境内生产 Paxlovid， 并且在中国大陆销售。在一月六号星期五，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正与辉瑞协商允许境内药品制造商制造并销售无专利版本的 Paxlovid。 在长达三年的清零运动时期，中国官方有着一套明确的叙事角度，即正面去宣传中国抗疫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亦都放大国外较放松管理带来的混乱和死亡，去质疑中国抗疫模式的网络言论遭到打压，发布有关中国疫苗致死信息的网民受到严厉的惩罚，而新冠病毒来自美国生物实验室这样的虚假信息一直都在不受阻碍地不断传播出去。前微博审查员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刘力频对美国之音说，当中国一个月之前去突然改变抗疫模式和对病毒有害性的语调之后，审查员一时间就不知道应该审查哪一些的言论了。他们非常依赖口径的审查指令，这样相对死的一些东西呢，除非有特别格式化的东西写了下来，然后才会删减得很干净的。刘力频并表示，目前为止他还未有看到严格定调的审查指令。在审查指令相对真空的状态之下，各类与新冠有关的言论都有一些存活的空间。同时，刘力频指出，为微博平台带来大量流量的爱国大 V 一直以来都拥有相对于其他网民而言更大的言论空间，有专门人员管理针对他们的审查，这个保证了他们的言论不会被普通的审查员随意删除。爱国红 V 是微博的掌上明珠，这些所谓的合法的时政流量都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他说，所以他们如果讲错些什么，没关系，不会封你的号，亦都不会将你查核，他们就是自由创作。从亲政府博主的角度来看，在没有新宣传导向的当下，沿用过去的官方叙事模式能够保证继续吸引流量，他们还是将它当成是流量生意来这样做的。刘力频最后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治疗新冠病毒药物的情况。在中国政府上个月取消了严苛的清零政策之后，中国各地目前的新冠病例数目可以说是呈爆炸式的增长。中国的医院急症室外面的长龙、火葬场外的队伍、难以追踪的新冠感染人数，都令到身在中国的居民焦虑不堪。不过中国在没几年之前的官媒就大肆报道了一种新的药物，说这种药物可能将会是终结新冠工具箱里面的最新法宝。究竟中国这种新的药物是什么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不过在没几年之前，中国官方传媒大量报道了一种中国研制的新药 VV116 清，这种药可能将会是终结新冠 病毒工具箱里面的最新发布。去年12月29号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份试验结果指出，中国自主研发的一种新药 VV116 在第三期临床试验中，它的疗效能够比现在唯一的新冠抗病毒药 Paxlovid 一样更好。试验结果显示，在抑制高危险人群的轻度到中度症状方面，中国自主研制的这款药物与辉瑞的 Paxlovid 一样有效。在副作用方面 ,VV116 实验组有 67% 的人服用了之后出现副作用，而 Paxlovid 这个数字是 77%。 这个药是针对新冠病毒的复制酶设计的一个核苷酸，它可以干扰病毒复制，降低病毒量，可以用来减缓疾病。台湾长庚大学新兴病毒感染研究主任施信如教授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解释的，这个跟目前全球大多数国家使用的新冠特效药 Paxlovid 的原理相同的。这类抗病毒药旨在阻止病毒复制，为人体提供宝贵的时间来到构建对病毒的免疫。 Paxlovid 目前是美国国立卫生院 NIH推荐使用治疗新冠的药物。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 VV116 的这项研究是在2022年4月份上海封城两个月的时间内完成的一项科研成果，亦都是权威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首个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冠药物。然而施信如说，这项研究与真正的三期临床研究有所不同，这个研究是与我们现在常用的Paxlovid 就是常用的蛋白酶的抑制剂做比较。这个临床试验是一个不劣性的比较，就是没有比现在在用的 Paxlovid 差。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第三期临床试验，只是在做一个比较的临床试验。在微博上，网民对这个消息的评论参差不齐的。微博网民后空翻的狮子王话，对这款新冠药抱有极大希望，应该是新冠终结者了，加油。网民 Wei Yang 则嘲讽话，亦就是几年前我记得当时就话科兴疫苗比辉瑞疫苗更加好。另一位网民财经微视角写到，撇开疗效，这个节奏已经慢了一拍啦。而网民尹世礼讲出了好多人的心声，不理怎样令到老人家在感染初期就能够买到药啦。 VV116 是由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的瑞金医院牵头，并由制药公司君实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和苏州黄山黄水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负责研制开发的口服抗病毒药。 VV116 类似于美国生物制药公司吉利德科学研制的瑞德西韦，后者已经获得批准通过静脉注射治疗新冠。新英格兰杂志刊登的这个试验为单盲试验，亦即研究者不清楚患者服用的药物，然而患者了解自己服用哪一种药物。其中一个试验组约380人就服用了 VV116， 而另一组对照组相同人数服用了 Paxlovid，两者的疗程都是5日。试验结果就显示了，恢复中位时间连续2日没有新冠症状来看， VV116 试验组是4日，而服用 Paxlovid 人呢就是5日。4个礼拜之后有 98% 的受试者都痊愈，没有人发展成重症。在试验中有 26% 服用了 Paxlovid 的人报告他们的味觉发生了改变，而 VV116 的对照组当中这个比例只有 4%。 两个试验组当中都有人出现甘油三酯上升，这个可能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不过 VV116 组当中有 11% 的人报告了这个副作用，而 Paxlovid 的组的数字呢就是 21%。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1月3号自愿披露关于 VV116 的临床研究进展公告，其中指出，在安全性方面 VB116 比 Paxlovid 的安全顾虑更加少，也就是整体的副作用更低。病毒学家施信如说，这样的发现意义重大，因为 Paxlovid 很多人都不能够用，尤其它会有药物和药物之间的交互作用，所以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他们服用一些药的时候就不能够用去 Paxlovid 了，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好的药。 VB116 就具有这样的潜力，它的副作用的确比较少的，它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解释。科学家都认为 VB116 还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试验来确保它的疗效和副作用风险，如果有紧急情况，一些国家可能会将临床试验表现好的药物先用在病人身上。 VB116 已经在乌兹别克斯坦得到批准，用于中重度新冠患者的治疗。然而在大多数国家，药品从临床试验到通过药品监督机构的审批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台湾长庚大学病毒学家施信如解释说，这次刊登的试验不是传统的第三期临床试验，而且即使是传统的第三期临床试验，能不能够经过监管机构许可还有一段距离的。他说由于不是双盲试验，以及试验组的人群数目相对较少，试验可能会有所偏差的，所以一般药品监管机构都会要求制药公司进一步进行试验，特别是如果这个药物要推广到更多人的话，族群亦都不能够只有华人，各种人种可能都要有测试 Paxlovid 做临床测试的时候就有考虑到不同的人种，这个就比较完整了。他说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规定，第三期临床试验一般要招募近3000名的受试者的。 Paxlovid 最近的临床试验也都有2200多名的受试者，所以说这个药是有潜力的药，但不是马上就可以使用。施教授解释到，军实生物在1月3号发表的声明中也都表示，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研发周期长，不确定性因素较多， VB116 的相关临床研究进程、研究结果及审批结果均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新药审批之前，传染病学家认为中国应当全力使用现在已经有的药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梵蒂冈前教宗本笃十六世已经在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大殿里面安葬。中国官方1月6号对教宗本笃十六世逝世作出了公开表态。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毛宁在回答官媒中新社提问时说，中方对前教皇本笃十六世逝世表示哀悼，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已经代表中国天主教600多万神长教友向教皇方济各自唁电。美国之音记者1月5号亦即是前教宗本笃十六世丧礼当日在梵蒂冈采访报道，虽然在现场并没有发现中国代表团和来自中国的教育团体，但有少量居住在意大利的华人天主教徒是参加了丧礼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的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在1月5号即是前教宗本笃十六世葬礼当日在梵蒂冈采访报道，虽然在现场没有发现中国代表团和来自中国的教友团体，但有少量居住在意大利的华人天主教徒参加了葬礼。一名来自中国现在意大利工作的华人天主教人士接受了采访，他说有一些意大利华人参加了葬礼，但没有注意到从中国来的天主教徒的团体，不排除有从其他国家赶来的华人教友。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向中国教会系写信，表示希望推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正常化，随时准备对话，并且支持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赵南旭在罗马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那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